翻到课本345页。第三行补，抄八教者，那么这个《法华经》啊，是超越这个化法四教跟化仪四教啊，超越这个八教。下面就是介绍这个经典里面的这些内容啊，经约啊，这个经约指的是《法华经》。九末思要，不误述说啊。我们看2-2的参考资料的最下面的一段。这是药草玉瓶第五啊，九末思要啊，九末思要这个。简单一点，我就把那个句节啊，它的解释啊，就是跟了这个经文的句子啊，简单的解释一下。说这个《法华经》啊，是诸佛的密钥。那么成道40余年，未尝演说啊，所以叫做九末啊，就是不说法，就是末啊，不误述说。是在法华之前不说啊，所以说叫做不误述说。那么回到课本上面，这个九末思要不误述说啊，一直到了40余年以后啊，这就说明法华经不是顿教啊，因为顿教是华严啊，佛一成道了以后37日。所说的是顿教啊，但是呢佛一直不说，过了40几年才说。再看参考资料，这个关于这个40几年啊也有根据。那么这是从地涌出品啊，第十五品说经文是这么说的，从世以来死过40余年，所以在《法华经》的经文里面就有40余年啊，这个句子啊都是有根据的。好，那么这个《法华经》是过了40几年才说，所以呢，《法华经》啊，并不是顿教啊。再看课本上面，第5行，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无二亦无三。那么再看我们参考资料的这个第三条啊，方便品啊，方便品正直舍方便啊，但说无上道。那么句节的解释啊，就说悉为小计，未免迂曲。做方便说，经既纯熟，舍前方便，正直而说，但说一圣的无上之道啊。那么到了《法华经》啊，才舍掉这些方便，才正直的说这个无上道了啊。那么再接着看这个方便品啊。这个参考资料的第4条啊，也是在方便品，说十方佛土中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啊。那么这个偈颂呢，在文具的绘本啊，是中册的664页啊，佛陀教育基金会的这个版本呢，是上册的659页啊。在文句的解释啊，是这样的，说无二者，无通教中 半满相对之二，他是这样讲的。在通教里面是半满相对就是大小相对半就是三藏教那么满呢就是指的是通教别教圆教半满相对没有这样相对的二无三者说无三藏教当中的三圣三藏教里面有声闻佛就给他讲四谛有缘觉佛给他讲十二因缘有菩萨佛就给他讲这个六度所以呢这个是在三藏教里面呢是有三圣他说是没有这样的三圣但是文句是这样说在这个四千呢另外有一种讲法另外有一种讲法我们看另外一份资料对于这个无二亦无三最后这个地方经法华部五比二三这个二三呢这根据四千的解释是代二代三代二代三代二的是什么呢是般若对吧圆教代的有别教跟通教代三的是什么呢代三的是方等方等呢圆教里面还带的有藏通别因为四教并谈嘛方等是四教多说的那么在华严呢是圆教还带的有别教带的有别教所以在经文无二亦无三呢根据四千的解释是这个法华部是五比二三就是代二代三那么华严没有说在里面吗其实华严也有因为在这个方便品的这个在前面一点的地方特别有说到一句经文有说到在这个无二亦无三的这个寄送的前面经文有这两句就是方便品的长行文方便品的长行文有无有余圣为一佛圣那么智者大师在文句在那个地方的解释是没有华严这个所带的别教智者大师认为这两句经文就是针对华严而说华严有余圣就是圆还这个兼别教圆兼别所以华严有余圣而法华经是没有余圣为一佛圣这就是法华经超越这个华严的兼兼别教那么无二亦无三呢是指的是代二代三代二的是这个般若对吧般若一共有三教对不对圆教还有通教别教这是般若代二那么方等呢是代三圆教以外还有藏通别所以呢无二亦无三是针对方等跟这个般若无有余圣为一佛圣呢是针对的是华严都是方便品这个都是方便品有问题吗这个应该很清楚这个应该讲得很清楚经文本身这个是经文的本身无二亦无三也是经文嘛也是这个法华经方便品的那个寄送经就是我们这个参考资料的第四条嘛十方国土中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就是在法华经之前都是方便说有带的有余圣就指的是华严里面带的有别教那么在方等的时候呢带了有另外三个藏通别在般若的时候带的有这个通别通别那是方便说
到了法华经就没有其他余圣了，只有一佛圣。所以我们这个参考资料的这个第四条的这个下面说了啊，在文具本身啊，659啊，不对，这个文具本身的中册664，佛陀教育基金会的版本上册的659，说无二者无通教中啊，他是这样解释啊，无通教中半满的这个相对之二，无三者无三藏中之三，他是这样解释。可是呢，在四千啊，四千的另外这个地方呢，他的另外一种解释，两个解释。那么看了一下，像偶一大师啊，在法华会议啊，偶一大师所著作的这个《法华经》的这个注解，叫做《法华会议》啊，他是根据的是四千的这样的解释。我有查过，就是说无二亦无三这一句怎么解释？偶一大师的解释是跟这个一样，就是后面这个题，就是无二就是没有般若识中的代二啊，无三没有这个方等识的这个代三。好，回到课本啊，那么经文说正知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又说无二亦无三，所以他不是见教，因为他是一佛圣。那么非顿非见都有经文啊作为证明。再看下面说，九界闲开无不成佛，九法界的众生都经过这个开显，通通都能够成佛啊，这个就不是秘密，非秘也，就是不是秘密教。那么关于这个呢，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这个参考资料的第五条啊，在方便品的这个第二啊，从这个若有众生类这一句寄诵开始，从这一句以下的有23首寄诵。这个寄诵呢，23首呢，就是一个寄诵是4句，都是5个字的啊，5个字的。所以呢，总共呢就有23个寄诵。换句话说，有90几句啊，92句啊，有92句啊。说别曰五圣，以显真实，就是把这个五圣的这一种的这个众生啊，就是说人天啊、声闻缘觉乃至于这个全教的菩萨啊，这些众生通通经过开显，变成是真实，就是只有一佛圣啊。那么这个呢，在文具的绘本呢，中册678啊，一直到694页，678到694，佛陀教育基金会的版本呢是上册672到688，总共呢有23首寄诵啊，通通说什么呢？啊，无论你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作为啊，比如一称南无佛等等的啊，那么低头也好啊，那个做任何的佛事啊，最后他都说皆已成佛道，最后都是这样说的。那么这个就是啊，显现了真实的这个一佛圣啊，一共有23首寄诵啊，什么入于塔庙中啊，什么等等的啊，一称南无佛啊，等等啊，这一称佛道了等等，那个里面23首寄诵啊，说的都是这个啊，就是全部啊， 都是，那么这个地方讲九法界众生，当然九法界众生呢可能在经文的前面呢、来听经的大众里面还是有天龙八部啦等等的，有一些这个等于出生道啦夜叉啦什么都在里面，对不对？阿修罗啊等等的统统在里面了啊。那么既然来听经，当然也是经过这个开显啊，统统入这个一佛圣，通通接受这种一佛圣的教法，最远遁的教法。所以呢九界显开啊，无不称佛。那么这个方便品啊是说的很多啊，一共有二十三个偈颂。其实23个偈颂啊说的是过去佛，接着下去呢我看到还有现在佛还有未来佛啊，那么通通是就是入这个皆已成佛道。所以讲到这个三世的话呢还不止23首偈颂啊。好，再回到课本上，净正是其实决定说大圣。我们看这个参考资料的第六条了，最后一条啊，也是在方便品啊，也是在方便品。那么在这个偈颂里面啊，有这样的两句啊，这个文字都很容易了啊。我们回到课本上就说决定说大圣，那么就表示是既然是决定，那么就不是不定，所以非不定也啊。好，最后总结，既非化义施教啊，即超化法施教。因为化义施教里面不外乎无论是顿教无论是见教，不外乎是讲的内容啊，不外乎是化法施教，不外乎是藏通别圆。那么现在法华经超越了这个化义啊，就是非顿非见非秘密非不定，也就是超越了藏通别圆，也就是超越了化法实相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后面还要讲啊，要就是讲到这个同样的圆教，因为法华经是从圆读妙，其实《法华经》的原教呢，就比这个前面的40啊，华严、入愿、方等、般若，40的原教都要来的这个妙啊，纯圆独妙。为什么呢？因为前面的这个原教有接、淡、对、淡啊，华严圆兼别啊，入愿呢淡说三藏。那么方等呢半满相对啊，般若呢是圆带了通别啊，所以这个法华经的圆啊就跟前面40的圆是不同的啊，所以呢超越也超越了前面40中的这个四教啊，以开显圆非格力圆也。法华经的缘是开显的缘，而前面40的缘是格力的缘，在华严原教跟别教是格力的，他并没有这个把这个别教开显。那么入愿就不用说了啊，简直是这个完全针对这个二圣啊，对于这个菩萨来讲也只是讲这个四六度啊。那么对于这个方等般若啊里面的圆教也是没有开显的啊，各说各的。所以讲这个三个也好四个也好啊，甚至华严的这个别教圆教通通都是各自其极，对吧？啊，各自其极。那个地方啊， 对于过去所讲的各个这个时，过去所讲全部都是方便，各教之间彼此之间没有开显的问题啊，都是各自己，你需要什么样的教啊，就跟你讲什么样的教，然后你在那个教中间能够达到最高的这个顶点就可以了，所以都是方便，不像法华经，法华经是全部开显入这个一佛身啊，不同的。
所以过去的缘啊是格力的缘，法华的缘是开显的缘啊，所以是纯缘独妙啊。接下去我们看背啊，辩额曰啊，若言超八教外，则两种四教有设法不净之难啊。这句话怎么讲呢？就是说在前面我们看这个一百页啊，课本的一百页第七行啊，课本一百页的第七行四教义的译文，以五十八教判是东流一代圣教，庆无不尽。意思就是说，说了这一个五十八教，这是天台的独门的一个判教嘛，对不对？用五十八教来判这个整个的佛教啊，对不对？所以五十八教就包括这个佛所说的全部的佛教，全部的教法通通包括在里面。那么现在说法华经是超越这个八教，那么难道五十八教还不是全部吗？啊，法华经在五十八教之外吗？对不对？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是不是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啊？会啊，既然你超越了八教，那么你是在那个五十八教以外咯啊，法华就在五十八教以外了，这自相矛盾了啊！因为法华也在五十之内啊，啊，你怎么能说它超越八教呢？啊，好，我们再看这个回来啊，看这个地方，345页啊。所以若言超八教外啊，则两种四教，两种四教就是化仪四教、化法四教。一共是八教，有设法不尽，就是含设这个佛法有没有的完全，不完全不完整啊，有这样的一种责难，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疑问啊。那么下面回答，然此啊这样的讲法啊，说超越这个八教啊，这样的讲法亦对前四时而言超耳。对于前面的事实啊，就是华严、陆苑、方等般若而说超，并不是超越五十啊，没有超越五十，是超越四十，是这样说的。所以在五十八教是对一代这个东流的圣教呢，全部含摄，已经全部完全啊。但是呢，现在法华呢是第五十，是超越前面的四个十。应该是这样子说错啊，所以呢要特别这个声明啊，并不是超越在五十以外啊，超越在四十以外啊，这应该是这样子的啊。开显之缘，开显之缘指的是法华经的缘啊，不同前来隔篇之缘，所以讲超越啊。法华经是一佛圣，是原教，而且是开显的缘，而前面四十里面所有讲原教的通通都是隔偏之缘，原教就不是偏教，偏教是指的是藏通别，三教都叫做偏， 所以前面的四十里面的原教都是隔偏之远，因为那个原教没有开显。在华严里面，原教就是原教，别教就是别教，根性不同的人你就从别教下手，你除非是这个啊最这个立根上根立气，那么你从原教啊去修学。那么关于华严经的里面哪些啊地方是原教，哪些地方是别教呢？天台的祖师们的著作里面都有说明，湛然大师在他的著作里面说得很清楚的，过去好像我们也有提过啊，在各位去查过去啊，我们有提过的啊，没有的话以后有机会还会提到啊。华严哪些地方是原教，哪些地方是别教，我们在前面华严时啊好像有这个提过的啊。所以啊，对于先前啊不同前来，前就是先前，来就是以来，先前以来的这个华严方等般若，他们这个三个时里面所讲的原教呢，是隔偏之远，隔偏之远。慧见归顿，法华经是慧见归顿，以前你以坚全之顿，这个是指的是华严，你以。是华严针对这些小圣的这个后分华严啊，后分华严里面有这些声闻弟子啊，有这些罗汉参与啊，入法界品里面啊有这个声闻弟子啊，这是尼夷啊，所以那个敦教啊，那里的敦教有尼夷，有坚全。而且有兼带别教啊，那个敦教啊，尼夷是针对后分华严的这个声闻弟子有参与，叫做尼夷啊。兼全指的是华严经里面有兼这个别教，所以他那个敦教里面还掺杂了有这样子的情况在里面啊，有别教的这个根性，也有声闻的根性，声闻的根性去听了，结果是什么呢？如聋如哑，听不懂，那是华严。但是呢，《法华经》它的顿是慧见归顿，慧见归顿，也就是开权现实，慧三教，慧三归依佛圣的原教，意思是一样的，慧见归顿是一样的。故云超耳，所以说法华是超前八教，虽超而即，这个即啊就是不离，虽然超越，可是呢也没有离开前面所讲的那些教法，前面讲的那些教法经过了开显才完成了法华经的它的妙啊，相待妙以及绝代妙，所以呢这个问题不存在，所以他提出何设法不尽之有，哪里有这个问题呢啊，没有这样的问题，跟前面的这个所讲的那些教法是不离的，是经过开显，所以跟前面的教法不离，并不是隔开的，没有隔开。再看下面几组，故世迁啊，世迁卷一啊，科玄文云，初明八教已遍习，说一开头啊，说明这个八教，来辨明这个过去事实啊。次曰精经已显妙，其次呢再讲法华啊，来显现这个法华经的妙。那么这个文字呢稍微有一个字啊，就是这个约啊，次约啊，它原文是一个日月明啊，是个名字，次明精经啊，以显妙啊， 原文是一个名字，两句都是名，初名、次名，
都是这个名字。
那么这个四千的这个出处啊，那么四千这几句这两句话呢，是解释这个妙玄的文字啊。那妙玄的文字呢，我们也在这个之前哈、啊，妙玄有这一段的文字，所以呢，四千呢，在做科啊科判之前呢，就这样说了啊。初名八教以便习啊，说明过去啊习。次名精经以显妙啊，看卜辞正上判初显妙。就是用四千的文字来证明啊，上面所判的这个前面的事实啊是出，显现这个法华、啊、是妙。为习于四十年前所说之法啊，前四十啊是四十年前所说之法啊，而以八教来辨啊，那么判他是。出经即是法华啊，即这个超出八教之外，显现是绝代之妙也。八教者，什么是八教呢？千言啊，这个千言呢是在上册的四十七页，也是在那个地方啊，四千的上册四十七页。佛陀教育基金会版本也是在五十二页啊。初五位啊，这个五位啦啊，是指的是里面包括了顿和这个渐啊，顿教跟渐教啊，这个五位里面啊，包括了渐顿啊。当然，这个法华也是顿，不过呢，法华是。慧见之顿啊，慧见之顿，法华也是顿啊，是慧见之顿啊。初五位，那么其次呢是不定啊，以及这个第三呢是秘密啊。五位里面有见教、顿教，然后呢再加上其次的不定，再加上第三个秘密。那么这个就是化义四教。那么在五位中间，化法的部分呢，就是藏通别圆，见汉顿里面就包括了藏通别圆。华严顿教是别教跟圆教嘛？那个三这个陆院只有一个藏教，方等本身就有藏通别圆，般若呢就有通别圆，对吧？所以在那么华严本这个法华本身是第五识，第五识呢它是圆教啊，一佛圣啊，唯一的圆教。总而言之，这五位里面包括这个藏通别圆四教，是华法华四教全部包括这里，所以这样子的计算呢即八教也。这个八教是这样计算的，这是四千啊他说的啊，说五位即顿渐啊，他原文是渐顿啊，那么这是上下次序啊，这个讲的次序啊只是这样而已。那么补这个呢，他是把顿放在前面啊，因为华严是最先说啊。渐中开示，这个开示啊就是开出来化法四教。这个渐教当中啊，因为渐教里面呢一共有三个识，对吧？啊，入院识是渐出，渐出呢只有藏教。方等识是渐中，渐中呢一共有四教啊，藏通别圆都有。般若呢是渐后啊，一共有三个啊，就通别圆。总的来说，渐教里面不出藏通别圆四教。所以渐中开示就开出化法四教啊，并不定等二，就是包括秘密啊，再加上不定跟秘密，即为八也。到这里为止是四千的文字。 赤明晶晶显妙者，如玄文言。这个玄文言呢，是在上册的61页，佛图版呢是在上册的68。玄文说啊，经法华是显露，非秘密，是见顿，是会见归顿，或者是见后之顿。他这里为啊开见显顿言这几个字，是补的作者就是信全啊法师，信全法师加上去的，为开见显顿，或者有的地方讲会见归顿，意思一样。非见见，这是妙玄的文字。那么下面非为非法华前见中之见也，这几个字呢是信全法师的补出来的说明。再看这个347页，是合非不合啊，这是妙玄。下面呢又是补出来的文字，合是会之别名，说开显之缘故云是合，不同诸部之缘故云非不合也。是醍醐非是位，是定非不定，如此分别故此经与众经相异也啊。这个是妙玄。那么我们看参考资料，今天的2-3啊，这一段的文字2-3啊，妙玄是说明前四师中啊所有的言说啊，这个是我加上去的啊，大意啊，括弧里面这六个字啊是我加上去的，虽复甚多啊，就是前四师啊，虽复甚多，亦不出见顿不定秘密，就是不超出这个话语视角。今法华是显露，非秘密，是见顿，非见见，是合，非不合，是醍醐，非是位，是定，非不定。下面呢，世谦呢来解释这一段文字。初闻云，今法华是显露等者，啊，针对非秘密而说的。显露啊，就是非秘密，啊，故云显露。于显露七中，显露为什么是七呢？八教里面去掉一个秘密啊，其他都是显露，对不对？啊，八教我们说啊，顿见秘密不定，藏通别圆，这个八教里面除掉一个秘密，剩下来七个都是显露。所以在显露七中，显露的七教中啊，七个教中，通夺而言之，这个夺是什么意思呢？夺是贬的意思。上一次我们讲与夺，这个与呀，抱的意思，这个夺呢是贬的意思啊，是贬的意思啊，就是与夺就是抱贬，抱扬啊，或者是贬义，是这个意思。通夺而言之啊，对，针对前四部啊，针对前四部加以贬义，那么说它是什么煎蛋对待的啊，所以是夺而言之啊。如果是通夺而言之的话呢，就并不是七个了，并不是七个，显露中啊，显露其中啊，通夺而言之并非七也啊。别于而言之，但非前六，就是假如是用这个贬义的立场去针对前面这个八教来说啊，通通要超越前面四十中间的七个。这个并啊是接的意思，对不对？并是不是跟这个接的意思一样？这个非呢是不是不的意思，或者是否定的意思，否定的意思，是不是？
通通要飞掉多少呢？飞掉前面七个。这是总而言之啊，就是用贬义的立场啊，因为法华是超越前面事实，对不对？超越前面事实，现在讲法华是显露，不是秘密。法华是显露，对不对？啊，法华是显教。那么看起表面上来看起来的话呢，所谓的显露，就是应该是前面七个，等于前面七个，是不是这样？啊，但是呢，既然是用这个超越前面事实的这样讲法，前面的七个通通不如法华经，所以皆非七也。这个用这个并字啊，就是皆的意思，全部要把它这个否定掉啊。他们前面的七教，前面前四十的七教，通通不如法华经。这是夺而言之，就是用贬义的立场去看的话，就是这样子。法华经是显露教，前面四十里面也是显露教啊，也有显露啊，啊，法华经没有秘密，前面是有秘密的，秘密的部分不谈，因为法华没有秘密嘛。那么对显露，对显露来比较的话呢，法华经是超越他们，所以呢，并非七教。针对这三个字来说，非秘密。
我们再从头再来看一遍啊，
是千世是什么意思呢？今法华是显露等者，是针对法显露就是非秘密了，对不对？假如光看这样子讲的话，这个非秘密啊，这个法华是显露，显露就是非秘密啊，就不是秘密，不是秘密。那么法华的显露是不是针对前四十当中的七个通通用等号可以连呢？并不是。如果通夺而说的话，就是标准很严格的来讲的话啊，前四十中间的显露教其实是不能够跟法华经的显露教来并比的，不能够比的啊。法华经的这个显露是超越前四十中间的显露的，所以前面的七教法华全部都要飞掉，因为是超越他们。这个文字这样，他这样子的叙述哈，这个文字看起来是很难很难，好像这个有一点这个看了这个摸不着头啊。各位有没有看懂啊？这个文字啊有一点不太好懂啊，并非七啊，全部就是要超越那七个显露教。前面四十里面一共有八教，这个没有问题吧？扣掉一个秘密教，剩下来的七个都是显露教，对不对？但是法华经的显露教是超越所有前面四十当中的显露教的，通通要飞掉，通通用个飞字，跟前四十来做比较的话，通夺而言之，并非七也。这个并就是皆，就是全部，全部要超越前四十的七教。主要是文言文的问题啊，这个文言文啊，它这样的写法，我们本身啊文言文不熟，所以呢变成这个障碍啊，都是障碍在这个文字上啊。其实看这个佛经啊，就是这一点累，换个头嘛，还是给你吃一颗什么样的药啊，一吃以后啊，一看就懂。我好像看过《西游记》里面呢，《西游记》里面那个猪八戒是最笨的，对吧？那个孙悟空跟他讲啊，你跟我晚上去做小偷，去偷什么东西，吃了以后呢，所有的经啊，一看就懂。他说真的啊，所以才猪八戒是最喜欢睡觉的人啊。你叫他出去，哎呀，晚上不要睡觉，去做什么事情哈、啊？去到妖怪那边去啊，去打仗，他就算睡觉还是最要紧的，对吧？他最贪婪，贪这个睡的嘛，懒惰的不得了嘛，啊，骗他啊！有什么东西一吃了以后啊，那个精啊，一看就懂。
西游记，我好像有看到这一段。
但是还有一个差异化啊，那个孙悟空他出去的时候啊，他就在地上画一个圆圈哦，叫那个唐僧跟那个
啊，不能超，不能超，
不要超过这个这个线哦，他那个孙悟空就跑掉了哈、他那个猪八戒就跟他们讲，他里面讲的、他说哈、我们干嘛要听大师兄的话，他画个线我们就乖乖在这里，我们出去好多了，他们出去就被妖怪抓去了。
好，再接下去看下面一段，别于而言之，就是另外特别啊，来抱羊啊，这个鱼就是抱羊啊，抱羊前面的事实中的原教啊，就是奇缘跟经缘呢、它的体性啊是一，是不二。那个前面华严里面有圆教啊，方等里面也有圆教啊，般若里面也有圆教啊，这个圆教的部分跟华华的圆教是它的体性啊是相同的，是完全平等的啊。那么这个是别语，就是约教别语，对于这个圆教特别啊给予这个褒扬。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呢，扣除一个圆教，那么废掉几个呢？废掉六个，把原教加以肯定。所以呢他说别于而言之，但非前六，这就是约教别语。我们后面也会看到约教别语，在化法四教里面，这个原教的部分，就这个原教的部分特别的给予这个褒扬。另外相对这个约教别语呢，有另外四个字，就是约不通夺。对于前四部华严部，其实只有三部，华严部、方等部跟那个般若部里面有缘嘛啊。当然了，这个部啊当然是不，那是小乘的这个入愿啊，入愿的阿含部，通通在里面来讲是通通啊，全部都加以这个贬义。为什么？简单对待。前面四个部简单对待，所以呢法华通通是超越啊，这就是约不通夺。前面三个时里面都有圆教啊，华严有圆教，方等有圆教，般若有圆教，对于圆教的部分特别给予褒扬，这个叫做约教别语。就是习缘跟经缘是它的性体，是完全是不二啊，其体不二啊，没有什么差别啊。那么对于这个圆教的部分特别给予肯定，给予这个褒扬啊，赞扬。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叫做约教别语啊。但是对于前面这个四个部啊，通通加以这个贬义的话呢，是指它的缘呢、是隔篇之约，不同于《法华经》的开显的约，所以这个叫做约不通夺啊。那么《法华经》啊，用《法华经》针对前面的四十啊四个部啊，有这两种不同的态度。从部来讲是通夺，从教来讲呢，稍微可以给他一个啊赞扬啊。那么现在这个四千的这一段文字呢，里面就带着有这样子的意思在里面啊。针对这个法华非秘密，它不是秘密。那么既然不是秘密，它是显露了。显露的话呢，是不是应该跟前面这个八教里面的去这个显露的七个教，是不是应该用等号连呢？不是啊，啊，从通夺的立场，从约不通夺的立场是，也是超越前面七个教，对不对？是吧？从这个通夺的立场，是不是也要超越前面七个教呢？超越前面七个教就是非七，
并不是前面的七教，对不对？从通德的立场来讲，如果是从别语的立场呢，是非六，对不对？非六，因为原教跟原教是一样的嘛，啊，这是别语的立场哦。别语的立场是对于这个教的部分，原教的部分是给予这个赞扬的、哦、啊，两个原教，之前的原教跟法华的原教是平等不二了，那么只是非六而已，对不对？扣掉一个秘密教，扣掉一个原教，还剩下六，剩下六法华是要非掉的，要非的啊，加以这个就是超越，所以用个非字啊。所以别语而言之，但非前六；通德而言之，要非七个。何者？啊，为什么？啊，他下面讲为什么呢？七中啊，虽有原教，前面的除了八教里面去掉一个秘密教，还剩下七个。七个中间虽然有原教，以兼代故，有兼有代。这个代就包括了代二代三了，啊，包括方等的对啊，其实是说代二代三啊，般若代二，方等代三，所以用兼代就代表了三个部了，啊，兼就是华严啊，代是方等般若啊，以兼代故，四故不同，四故不同是与法华不同，此。曰不说也，这个是就不而这个来加以这个评论，就不与不法华不跟前面的四不来加以评论，所以就不知曰不说也。比七中的缘，前面七教当中的缘教与法华缘，其体不比，不别体性啊，它的体性原教都是没有什么差别啊，故但减六，这个是约教说也，这就是约教别语，这就很清楚了啊。这个下面就把前面的非七跟非六啊，这个立场就说得很清楚，非七是约不而非的啊，非六是约教而非的。那么到这里为止，解释这个非秘密的。这一条啊，只解释了非秘密。下面呢，再来次言啊，其次说的是见顿，非见见啊。说非是见顿，非见见者，是见后之顿啊。法华是见后之顿，为开见显顿。故云见顿，这个是解释，是见顿，非法华前见中之见，何者啊？说前判身首二书，身首二书就是方等跟般若啊，同名为见啊。三藏教不用谈了，入院里面啊，只有说三藏教这个不必比，而只要谈身首二书。就是方等跟般若，身首二数都是见，一个是见中，一个是见后啊。此二经中亦有圆顿，也是有圆教有顿教啊，圆就是顿啊。经法华圆与彼二经圆顿不数，没什么差别，但不同比方等中的代三，般若中的此之二三，名为见中之见，见教当中的见。法华亦比，故云非见见耳。所以非见见呐、啊，这是针对方等般若而说的。方等般若这个部当中啊，有代二代三，那个二三就是见中之见。而法华经没有这种情况，所以就不是见中之见，没有附带了见中之见、啊、
人不见之，很多人都没看到这种情形，便为法华为剑盾，华严为盾盾，就说法华不如华严，恐未可也，是不可以这样子，恐怕是不可以这样说。再看下面是合非不合的这个啊，合是开权之源，故云是合，合者慧也啊，是慧的意思，合就是慧，那么开权的源，所以是慧，也就是合啊，不同诸部中的源，故云非不合，合者只是慧之别名，既知非是法华之前显露已尽啊，则了法华俱非七教，此即对于八教来做一个了解，做一个鉴别啊。那么这一段文字就说明了法华超越啊前面的八教。第一个，它不是秘密教，先把它这个除外啊，它非秘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对于前面的七教超越的这个内容啊，就是事前所讲的这些内容，很难懂吧？啊，不好懂哈、啊。不过呢，我是觉得的，像法华的这个天台的这些教理啊。我们如果说把它这个通通了解了以后呢，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眼界啊，我们就开阔，整个的佛教啊，他把它分析得清清楚楚。在古来的叛教有很多嘛，对不对啊？现在最流行的就是天台的叛教跟华严的叛教，就两种。可是你看看崇义法师啊，就是我们去看那个佛祖统计，崇义法师啊，他虽然不是三家派的，但是他批评华严的叛教，说华严的叛教是有一个问题，什么呢？没有经论作为依据，而天台的叛教全部有经论作为依据，他是这样判的啊，这样子说啊，这不是我们故意要去贬义这个华严的哈，但是天台的祖师就是这么说的。天台宗的祖师们啊，从智者大师以下一直到那个崇义法师哈、啊、他做这个批评，他也批评了这个窥基大师，也批评了华严的祖师，他没有指名了啊，窥基大师他是有指名啊，他都批评了，他窥基大师只看唯识啊，其他的佛教他通通都没有这个好像这个特别的加以去很重视啊，只是所有的唯识是这个窥基大师的最着力最这个多的一个宗派啊，他是这样子的说啊，那么认为华严的叛教呢是没有经论做这个依据，他是这样说的。我们看到那个就是这位崇义大师的他的传记里面有这样子的这个，他有这样子的评论啊，是话是没错了，但是总是一代一代的这个祖师大德们，他们对前人的著作都会拿出来做一个评比，哎，做一个评比。所以天台的叛教就是说，它一直是在佛教界流传下来，是得到很多人的肯定，就是这个原因啊。那么看完了这个天台的叛教以后，对于整个的佛教的架构呢，啊，它的这个结构啊，它的情况就。我的个人的感觉呢，觉得会比较清楚，啊，这个轮廓啊，整个的佛教的轮廓很清楚，啊。
那个老师哈，这个《法华经》根本有啊，正知舍方便啊，但说无上道，那可是应生老师他就说，那个《法华经》是方便说，不是了义的，那根本说正知舍方便嘛，这里有讲嘛，那他怎么竟敢那样？
这个各代的各宗各派哈、啊。那么应生导师啊，他自己说他是比 较对于这个中观或者是般若，它是最最这个相契合的啊。它本身是在这个般若空的这个立场上，它是最相近。它也并不是说有一个派啊，因顺导师他并没有说他是或者三论宗的或者什么，他没有这样讲。但是呢，他对于这个中观的这种思想啊，般若空的这个思想呢，他是认为是最重视，他也最能够契合，这个没有错的啊。每一个宗派，我常常讲，就是说每一个宗派，你像窥基大师啊，刚刚我们讲去像崇义大师就批评他只对唯识啊做这个用功啊，就是重视啊，对于其他的宗派好像都没有去下功夫，或者是去做一些这个研究啊，或者做一些发挥啊等等等。那有没有错呢？这个没有什么错。佛教既然是八万四千法门，那么每个法门都是因病与药的问题嘛，对不对？都是因病与药嘛。你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的根性，自己本人，我的根性，比如说我喜欢哪一门啊，我喜欢或者是走华严的路，或者我喜欢华严，或者我喜欢天台，或者我喜欢唯识，有没有错呢？没有错的啊。每一个人你自己喜欢那个宗派就好。我们现在就是说，是从这个佛教的这个传承来讲，这个判教的这个五重玄义的判，或者是五教判，或者是八教判等等的这种判教啊，因为经典翻译来，各宗各派大小圣太多了，那么翻译进来以后，当然是学者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把它整理出一个头绪，因为彼此之间有很多的抵触嘛，啊，大的就不是小的，啊，那么大的大乘里面呢，有中有的，有空的，有这个融合这个空有的，各个说法呢，每一个部派呢，都是自己的部派呢是最这个无上啊，最究竟最圆满，每个部派都是这样说。那么我们这个后代的人要学的话怎么办呢？啊，看到这样子的情形怎么办呢？就难免会啊做一个比较，做比较就烦恼就来了啊。这一个大德是这么说，另外一个大德是那样说，到底听谁的，对不对？我是觉得这样，我们呢都不需要主观，要不要看，要看，看完了以后要不要去跟着他一起这个走呢，也不见得如此。所以我给我自己呢常常在警告，就是说不要去陷到这样子的这个死胡同里面，对，看了以后啊心里面起烦恼，是吧？我喜欢的这个宗派你怎么可以来批评这样子的批评呢，变成这样子，比如说这样想，我觉得不必要，不需要这样。既然佛法是因病与药，药跟药之间啊有矛盾有抵触，这是很正常的，这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你把病治好了，那个药是不要的嘛，那有什么关系呢？而众生的这个根性喜好那是千差万别，只要他不要走到那个邪门外道去就好了，只要在佛教的这个门里面哪一门都可以啊，所以没有关系。我个人看到这样的情形，我也看了很多啊，各有各的说法，互相彼此之间好像难免会产生抵触，我觉得没有关系，不要去看。如果有人啊喜欢应顺导师的阿弥陀佛，赞成你去了，是吧？有人喜欢唯识，有人喜欢禅宗，有人喜欢净土，对，最好了，对不对？你只要喜欢哪一门都是好的，啊，就怕你不喜欢，对不对？你不喜欢，你没有信佛教，你没有信佛教，我当然是希望你能够信佛教，对不对？你只要是信佛教，你哪一宗哪一派都好。我个人喜欢什么那是我自己的事情，因为我有我的因缘嘛，啊，你有你的因缘嘛，你喜欢哪一种哪一派是理所当然的嘛，是只要你喜欢就好，所以我个人我是认为这样子啊，不需要的。好，我们休息一下。